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很高兴再一次来到宣道堂中，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我想上一次来的时候，面对疫情，我们还有很多的不确定啊。但是随着过去的这一段的时间啊，墨尔本的疫情都是连续的清零啊，我们的天气好像也越来越晴朗。我相信大家的心情，或者是不久复工，可能都在望。我们都有里面有好多好多高兴的事情，但是我也不知道你会不会同样的像我一样，当我们想到要复工，甚至教会要恢复正常的时候，是不是心的里面仍然会有很多的忐忑和不安？许久的时候，我们好像待在家中已经习惯的在家里上班，接下来我们又需要面对每天繁忙的生活，也需要花时间在路上。甚至进到公司，甚至教会的各个小组面对面开始的时候，到底吃饭各样的这样的事情，我相信都会造成这样那样的一些的影响对于我们。我想当整个疫情进行的时候，我们相信许多的牧者可能在分享主日的信息的时候都提到，我们需要借着这一次的疫情，我们来学习祷告。这也是上一次当我来到宣道堂中间的时候，和弟兄姊妹所分享的，就是我们的祷告乃是我们来到这一位天上的父的面前，是我们与三而一这一位爱的神在爱的里面双向的交通。所以我们需要认识到第一件的事情，祷告的对象是来到这一位爱的神，我们慈爱的天父。尽管在地上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家庭，地上的时候我们可能也有我们的父亲，可能好可能不是那么的好，但是就算是最好的父亲，他也不够完美，他也按照圣经的标准来说的话，仍然是一个罪人，仍然需要神的赦免，仍然需要神的恩典。所以当我们在成长的环境中的时候，也许当圣经里面讲到说我们来到我们天上的父来祷告的时候，我们或多或少受我们地上或者这个世代的潮流对于父亲的观念。这是我上一次和大家在分享的时候，希望我们真认识到我们乃是来到这一位天上的父，我们需要透过天上的父来看地上所有的家，而不要因着地上的家而限制了我们来到天上的父的面前。那祷告是我们来到三而一的神里面，与神在爱的里面一个双向的交流。第一件的事情，我们是来到这一位三而一的神的面前，我们是来到天父的面前。我们怎样能够来到天父的面前？是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受死。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不是因为我们好，也不是因为我们配，乃是因着耶稣基督已经做成的。所以祷告是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所做成的，在圣灵的里面来到父神的面前。那第二件的事情，祷告非常重要的一件的事情，它是一个双向的交流。祷告不只是我们把我们的心思，我们把我们的意念来告诉神，更重要的一件的事情是在祷告的里面，我们也聆听神向我们的心说话。所以祷告是一个双向的交通，在这一个双向的交流的过程中，我们所带下来的一个目的是让神的旨意能够得以成就。也许许多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祷告会不会改变神的旨意，这是我在祷告中关于祷告的时候很多的弟兄姊妹都在这里问的，祷告不会改变神的旨意，因为祷告本身就是神的旨意在这里完成的一个过程。今天我们再来看进食祷告的时候，我们会继续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为什么进食祷告那么重要，为什么神的旨意要借着我们的祷告在这个世代中通行。我想今天来分享这一个关于进食祷告的话题的话，我相信可能不是我们很常见的一个主题。其实关于进食，可能一提到这一件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在报纸上，我们在各样的媒体上所看到的进食，也许比在教会中所看到的进食还要多。当我们在报纸上读到的进食，有许多的原因，有的时候可能是政治上的原因啊，这一个是印度的国父甘地啊，他借着进食，他带领整个印度用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啊，让整个印度能够从英国的殖民地的里面能够独立出来啊，所以他被称为印度的国父。啊，同样的，也许提到进食的话，我们就是会想到对于穆斯林，我不太清楚在 Springwell 这边周围有没有太多的穆斯林的朋友们但是我想我们可能都听说过他们有他们整个的斋月他们整个一个月的时间里面，他们从太阳出来一直到太阳落山，他们是不吃饭不生火的但是他们并不表示说是全天或者是整个月不吃饭，他们是天黑了以后他们会吃饭那从一个角度来说的话，对于澳洲的穆斯林来说，他们的时间要短很多因为基本上他们的斋月是在北半球的夏天的时候，那正好是南半球的冬天，所以相对来说对于澳洲的穆斯林会简单一些他们整个月是在这里因着宗教的原因他们在这里进食。那另外的一件的事情如果在你的家中有年轻人，或者您本身就是年轻人的话，也许你会听说过许多的这种间歇性的进食就是12个小时吃12个小时完全的不吃任何的固态的食物或者只喝水，除了水以外别的或者16:8或者是18:6甚至24小时间歇性的这一些的进食这个我们如果参加一些的健康饮食的一些的program 或者是参加一些健身的俱乐部的时候，也许在那些地方里面常常会讲到这一些因着健康的原因鼓励进食为什么花一点点的原因讲到这一个我想有政治的原因，有宗教的原因，也有好像是在这里健康的原因因为许多的时候当我们讲到进食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会担心的一件的事情，进食会不会把我们的身体拖垮其实你如果注意看现在最流行的这一种生酮饮食法或者间歇性的饮食法，很多的时候都是讲到进食特别在这个时代中，我们很多健康上的问题不是因为缺少什么东西而造成的，很多的时候是因着我们吃了太多的东西而造成的所以当我们在讲到进食祷告的时候虽然我不太好像希望讲到说进食祷告有它健康物理健康的原因，但是我还是希望向大家提醒，它本身它有它物理健康上的原因，它可以帮助我们的整个人身体上更加的健康这是很多讲到怎么样养生，怎么样能够健康饮食，怎么样我们让我们身体上能够更好的时候他们讲到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担心一件的事情，觉得好像进食一定会让我们的身体变坏，其实进食很多的时候就着这个世界上不认识神为着健康的原因，他们很多的时候也进食所以这是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希望来看的。那另外的一件的事情就是基督徒到底是否需要进食祷告，这是我们常常在讲到的一件的事情。很多人说我们是新约的时代，我们活在一个恩典的时代的里面，我们不需要好像借着进食在这里来刻苦己心，不需要借着进食好像在这里来特别的来借着这些外面一律法的操练好像在这里来讨神的喜悦。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看到犹太人的历史，他们每一年他们规定有一个日子是他们的月历的7月10号，这是他们的赎罪日，是全民赎罪日，这一天全国都要进食。后来随着时间过来的时候，他们慢慢的像以斯帖里面讲到的日子里面，像其他的日子里面，他们慢慢的有越来越多进食的日子。等到耶稣来的时候， 他们当中有一类的人是非常严格的，希望遵守神的律法，在人看起来他们非常的敬虔，法利赛人，这是法利赛人，他们在那个年代里面的时候，他们每一个的星期一和星期四两天都是禁食的。而当耶稣出来服侍的时候，三本福音书里面都记载了，当耶稣受洗的时候，天向他打开，圣灵像鸽子一样降在他的身上，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接下来路加福音就记载了说，圣灵催逼着耶稣到旷野里面去禁食。所以耶稣在旷野里面禁食40天，当他回来的时候，他满有圣灵的能力。耶稣开始他整个服事的时候，他是借着禁食开始了他整个公开的服事。但是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好像耶稣和门徒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并没有教导这一些的门徒需要禁食。所以这也是我们，也许当我们今天讲到底基督徒是否需要禁食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的就陷入到，就说耶稣好像在地上的时候，他也没有让他的门徒在那里禁食啊，为什么我们今天好像需要提到禁食这一件的事情呢？其实不光是我们有这样的疑问，施洗约翰的门徒也有这样的疑问。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的圣经，在马太福音第9章14节到17节，说那时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说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禁食。我刚才讲过，法利赛人在那个年代里头的时候，他们是周一和周四禁食，施洗约翰的门徒极有可能也是周一和周四的时候禁食，所以他们和法利赛人都常常禁食，但你的门徒倒不禁食，这是为什么呢？耶稣的门徒在那个时候好像没有禁食，这是为什么这样的时候？所以让施洗约翰的门徒在这里觉得非常的疑惑，我相信他是带着一个非常谦卑的态度在这里来请问耶稣为什么是这样。其实不光是施洗约翰的门徒在这里觉得好像要耶稣来澄清，甚至许多耶稣的敌人，反对耶稣的人，在讲到耶稣的时候说，人子是贪食好酒。他们看到耶稣和他的门徒们在一起的时候，不像这一些法利赛人每周有2天禁食的时间，甚至他们常常在这里接受宴席。而我们所讲的这一段的经文，在这个时候前面所讲的就是当马太记载马太福音，写马太福音的马太在这里信耶稣的时候，耶稣就在屋里坐席，和马太和他的朋友们这一些的税吏在那里，并罪人一同在这里坐席吃饭。所以许多的人在这里觉得，耶稣你好像对于禁食不是特别的在乎，虽然你出来服侍的时候你有40天的禁食，但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你却好像没有看到你常常禁食，甚至你和你的门徒还在这里一起在这里享受宴席，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哀恸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他们就要禁食了。简单的来说，当耶稣回答他们的时候，耶稣说，现在是一个欢乐的时候。如果我们注意看，他说那时，那时，那时，那时是什么？那时是我刚才提到的，那时是马太刚刚信主，马太找到了他以前的那一些的朋友，找到了一些的罪人，一起来愿意来听耶稣在这里讲天国的福音。那个时候是一个好像让人欢乐的时候。耶稣用了一个比喻，是用说好像婚宴的时候，他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岂可以哀恸呢？这是一个欢乐的时候，不需要在这里来禁食。我相信我们很多的人都参加过婚宴，我们也有过我们自己的婚礼。若是在我们的婚礼上的时候，别人进来了，他说我今天来，我可以来参加你的婚宴，但是我会禁食， 我不参加吃任何的东西。我相信哦，主人啊，或者说新郎新娘都觉得这是一个好像对我们的尊敬，是不是？啊，同样的，耶稣讲到的是说，新郎来，我是新郎来，来的时候，这是一个让人喜乐的日子。耶稣讲到他什么叫喜乐的日子？当耶稣出来的时候，他自己在会堂里面讲到的时候，他说：“主用他的灵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听，叫瞎眼的得看见，叫被掳的得释放，报告神所悦纳人的喜年。”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是把一个大好的消息告诉给了众人。当马太那一天回应了耶稣的呼召，说你跟从我来的时候，他起来跟随了耶稣。耶稣说，地上若有一个人信主，地上若有一个人悔改，在天上的喜乐都是大的。这是一个喜乐的日子，普天同庆的日子。所以人不应该在这个地方哀恸，人应该在这个地方借着饮食，借着宴席，在这里来欢乐。以色列人其实是很会过节的日子，过节的民族。圣经里面如果我们注意看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犹太人，神借着摩西向他们颁布律法的时候，他们特别规定了一连犹太的男丁，他们有三次必须上到耶路撒冷去过节，而且一过节就是至少一个星期。他们需要逾越节他们需要初熟节，也就是五旬节，然后他们最后是祝棚节，也就是收割节的时候，都要上到上面去。而上去过节的时候，那是一个欢乐的时候，是一个享受与神所给的供应，与众人一起在这里欢庆的日子。但是耶稣也紧接着讲到了一件的事情，他说，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那时他们就要进食。什么叫新郎将到？新郎将要离开。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升到父神的右边，坐在父神的右边，等候仇敌做他的脚凳。耶稣基督离开的时候，耶稣基督把地上的工作交托给了你，交他了给了我们。从一个角度来说的话，耶稣基督已经做成了神的救恩，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话，神的救恩却没有完全的实现，神的救恩交在你，交在我们的手中。当耶稣基督离开的时候，我们这些的人当面对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一方面我们看到神已经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赐给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也赐给他所爱的教会，但是今天教会在面对这个世界的需要的时候，我们却常常觉得非常的软弱，我们却常常觉得里面缺少力量。我们常常好像看到这个世代的教会的时候，甚至觉得教会好像在这里是在这里节节败退。这是耶稣所讲的，当我们日子要到的时候，当新郎离开的时候，那时他们就要进食，那时耶稣的门徒们就要进食。从一个角度来说的话，当我们的里面觉得忧伤，当我们的里面好像觉得本来应该这样，但是却离神所应许的那一个应该有的光景有许多的差别的时候，我们应该考虑我们要进食。但是耶稣接下来又提醒我们，当我们在这里进食的时候，是的，我们里面可以有忧伤，但是我们却不是没有指望的人。我们里面好像觉得被仇敌受压，但是我们却知道我们的主已经得胜。所以耶稣接下来又接着说，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裳上，因为所补上的反带坏了那衣裳，破了就更大。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皮袋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袋也坏了。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两样就都保全了。 所以耶稣接下来讲到，就是说回答了施洗约翰的门徒在这里问耶稣为什么他们不进食，是因为耶稣与他们同在，同时耶稣也告诉他们说，有一天当耶稣离开回到父神的右边去的时候，耶稣的门徒们，也就是你我，需要进食，但是我们的进食是站在一个全新的境界上的进食。我们的进食和施洗约翰的门徒的进食，和所有法利赛人的进食，和旧约里面所讲到的进食，又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境界。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在新酒放在新皮囊的里面，而这一些所有的新是为什么？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到来，耶稣基督已经得胜。在这里他特别讲到新布不能放在旧衣服上，我不太清楚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一块新的布不能够补旧的衣服，如果你的旧衣服时间久了，也许领口袖口有一些地方坏了，当然现在都没有人补了，我想在耶稣的那个年代里面，因为衣服是一件非常贵的东西，所以甚至当耶稣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那些罗马的官兵还在那里抓阄分耶稣的衣服，因为没有纺织，没有机械的纺织在那个年代里面，所以衣服其实是非常贵的，但是那个年代的衣服，它不像我们今天拿到手上的衣服已经不会缩水，如果是新的衣服的话，新的布料的话，它一定会缩水，我到现在，我陪着我的父母一起去买东西的时候，买衣服的时候，他们总要买一些大一点的，我说你干嘛要买大一点的，我说你又不可能再长了，我说你买穿着舒服的多好，他说不会，一洗就要缩水的，他就是有这一个的观念在这里面，因为在过去的时候那一些的布都没有经过水，一洗一晒的话都会重新缩水，都会小好多，所以他永远要买大一点的，我说不会的，但是他们改不了，同样如果是一块新布缝在一个旧衣裳上面，若是这一个的新布一缩水一缩的话，旧的衣服就会带的破的更大，同样若是一个已经装了酒酿酒的皮囊，它这个皮囊不只是说是装着酒，而是说是酿酒的皮囊，在酿酒的过程中会产生很多的气体，若是一个旧的皮囊已经用过很旧的，你把今年的新酒放在里面，新酒进去的话，它一定会产生发酵很多的气体，这一些也会把它整个给炸裂，所以耶稣讲的意思就是说，因着他的到来，我们所需要到的是一个在一个全新的境界里面，我们需要进食。简单的来说，我们今天的进食跟施洗约翰的门徒的进食有什么不同？跟旧约里面的进食有什么不同？它的不同就在于耶稣基督在这里对我们的应许。当复活的耶稣他向门徒们应许的时候，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这是我们所非常非常熟悉的大使命，耶稣在那里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我不太清楚当你读到这一句话的时候，你有没有想一件的事情，耶稣是三而一的神里面的第二位，他从来就是神，什么时候天上地下的权柄不在他的手中呢？就着他的神性来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他的手中，万有都是因着他而造的，也是因着他而立在这个地方，万有能够在这里运行，都是因着耶稣基督在这里维持着它能够运行，但是耶稣在这里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的是什么样的意思？就着他的神性来说，他永远是神，就着他的神性来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永远都在他的手中，都在这一位三而一的神的手里面，但是作为人子的话，作为一位从死里复活而人子的地位上的话，他得着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父神将他升为至高，将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也赐给了他，这是耶稣在这里讲的，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已经赐给他了。作为道成肉身的人子，如今他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不仅仅他有这个权柄，而且他站在人的地位上，为着他所爱的教会，为你为我也赢得了这样的权柄。这是我们的新酒，这是我们的新衣服，这是神所带给我们的一个全新的时代。所以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所以你们要去。耶稣基督站在人子的地位上，赢得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然后他差派他的教会去，差派你，差派我们去。我们去的时候，我们也带着耶稣基督的权柄。父把权柄赐给子，子把权柄赐给他的教会。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吩咐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神耶稣基督不仅仅把这样的权柄赐给了我们，也把能力赐给了我们。他今天我们是神的使者，今天神的工作在我们中间，是借着教会在这里来彰显。所以当我们今天来到进食，来到祷告，想到我们今天我们在地上所承受的使命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住一件的事情，耶稣基督曾经来到人世间，但是如今他回到父神的右边，我们在这里等候他第二次荣耀的回来。从一个角度来说，神的国已经来到，但神国完全的实现还在等待他第二次回来的时候才会实现。但是在这个过程的中间，在这一个过程的中间，耶稣基督回到父神的面前和耶稣基督荣耀的回到地上之前，这一段的时间，神的工作是借着教会在这个世代中彰显。我不太清楚有多少的弟兄姐妹在关心美国的大选，也许你关心，也许你不关心，但是我相信美国的大选也许会影响到世界上许许多多的国家，也影响那一个国家中3亿多人的好像前面的这一些的生活。所以我们都会在这里来担心，都会在这里想，但是在神的眼中，神的眼中，神从来就没有把这个世界的盼望放在任何一个个人的身上，任何一个政治领袖的身上，任何一个政治政党的身上。不管哪一个政党最后当权，这都不是神所要改变这个世界所使用的。神至终要来改变这个世界的，是借着你，借着我，借着我们的教会。我们是今天神在地上的彰显。所以这是耶稣所告诉我们的，教会是这个世界的盼望，这个世界的盼望不在乎任何一个政党，这个世界的盼望在乎你，在乎我。因为耶稣基督应许我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是耶稣在那里说，当有一天新郎离开的时候，他们就需要进食，但是当他们进食的时候，他们是站在新酒的地位上，他们是站在新衣裳的地位上。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已经得胜，我们的主已经得着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我们走到人群中去的时候，我们带着他的权柄，而且我们也有他的同在。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基督怎样与我们同在？是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所以当耶稣，我们看到当他最后在橄榄山那里升天的时候，他应许告诉那些的门徒说，你们要留在耶路撒冷等候父所应许的。他告诉他们说，再不多久你们就要受圣灵的洗，但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要得着能力，在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神把他的生命，神把他的能力赐给了我们。我觉得祷告是一件太重要的事情，不仅仅我们在整个的疫情的中间，我们需要来学习祷告，
更是随着疫情好转，随着我们生活要恢复正常的时候，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的里面，我们都需要好好的借着祷告连于这一位元首基督，连于这一位三而一的神。为什么今天神在这个世代中的工作是在你我的身上？在过去过完的时代里面，神的工作好像是借着以色列人在那里一步一步的往前走。有一天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神的工作集中在耶稣基督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身上。那33年半的时间，神的工作是借着他在那里彰显。当耶稣基督复活升天回到父神的面前去的时候，教会产生了，赐下圣灵来产生的教会。教会是今天神在这个世代中做工的原则，你我是神在这个世代中做工的原则，太重要的一件的事情。为什么我们需要进食？因为我们常常活在我们的旧造的里面，我们常常活在我们自己自以为是的光景的里面。所以我们的进食是提醒我们，让我们学习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依靠神能够活出神在我们身上的托付。神在我们身上的托付，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认为救恩只是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可以脱离神永远的审判。没有，救恩是让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成为神家里的人。所以主耶稣教导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神的工作交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的里面有没有一个儿子儿女的那个神儿女的荣耀？有没有觉得神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这取决于我们对于我们的信仰了解有多少。我在北美的时候，我认识一位朋友，他跟我有一次讲起来一个例子。他说他许多年以前，他刚开始工作的时候，他们一批的年轻人进到那一个公司里面去，在那个公司里面工作，他发现在里面有一个年轻人很特别。其他的年轻人都很在乎，好像我是不是要升迁，我是不是在这外面的一些简单的事情，办公室的政治，好像这些东西都会或多或少的影响这一些的年轻人。但是这一个年轻人他好像不是特别在乎，但是他很在乎他能不能学到东西。好像一些难的事情，好像一些不容易做的事情，不被人注意的事情，但是他却常常去自己抓紧时间的在那里学习。后来他有机会跟他熟悉的问到他的时候，才知道原来这一位年轻人是从台湾过来的。他的叔叔是叫王永信，这是当时台湾的首富。王永信当时让他的侄儿侄女，也让他的儿子们女儿们到美国去求学接受训练。每一个离开的时候，他都跟他们讲，家业是要来交给你们的，你们有一天要来承受这一个的产业。所以你们从美国海外求学回来以后，你们能够承受多少的产业，取决于你们在海外学到了多少的东西。同样的，我们若真认识到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会想到一件的事情，神的工作交在我们的手中，有一天我们回到神面前去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原来神是在训练我们。神不只是让我们好像脱离永远的审判，神是让我们能够越来越多的来向他，越来越多的有神儿子的丰满，有神儿子的荣耀。这一个过程中，神的工作交付给我们，在这一个为神做工的过程中，我们的生命得以成长。而在这一个过程中，我刚才已经讲到了，我们需要学习谦卑，我们需要学习在这一件的事情里面怎样能够完完全全的来倚靠神。所以进食祷告是我们谦卑的表现，谦卑太重要了。谦卑是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能够支取神的能力，能够把荣耀归给神，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所以当神把这样的工作来交付给我们的时候，我们若是能够完成神的工作，我们有几件的事情需要注意。第一件的事情，所有我们做的必须 从源头就必须来自于神。不是说我们要做我们的事情，而是这件的事情是不是神要做的，他必须是本于他。第二件的事情，这件事情是本于他的，向人传福音，我们在 Springwell 这个地方，我们向周围的社区做见证，这是神要做的。但是我们在做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倚靠他。同样的，当我们做完了以后，我们需要把荣耀都来归给他。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一章的时候，他讲到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行，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后来又要他偿还呢？我们的主万有都是他的，他从过去的永远他就在那里，到将来的永远万有也要归于他，所有的一切都必须是本于他，倚靠他，也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门。禁食是我们谦卑的表现，我会再接下来讲为什么禁食是我们谦卑的表现。你有没有想过一件的事情，为什么我们需要吃饭？你有没有想过？我觉得很简单，不吃饭就会死。中国有句老话叫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或者烦得慌。好像我们一顿不吃，我们就在这个地方会觉得有感觉啊。我有一个认识一个朋友，他的胃口非常非常好啊。我们有的时候一起出去，我们camping 的时候食物当然每一顿都会吃的预备的有点多，有的时候多一点，我们就说哎呀这个已经吃不了了，算了，下一顿放的可能就会坏的，要不我们把它扔掉。他说千万不要扔掉，不要扔掉，我都可以把它吃掉啊。他把它吃完了以后，他说哦，我感谢主，他说神真奇妙，让我的胃可以吃这么多东西啊。然后等到下一顿吃饭的时候，他说神真奇妙，我上一顿吃了那么多东西，我到现在我又饿了。我们每一次我们都觉得他非常搞笑，非常很可爱的一位的弟兄。为什么？食物显明了我们，我们没有食物的话我们就会死。那基督徒应该认识到一点，如果我们需要食物，他其实提醒我们，我们不过是一个受造之物，我们不过是受造之物。主耶稣在主导文里面教导我们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你今日赐给我们，我们每一天我们都需要神的供应，每一天都需要神的食物。同样的，进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当我们觉得饿的时候，我们的里面提醒我们一件的事情，我不过是个受造之物，若是没有神的供应我就完了，我没有这个世界的存在，我不是那一位自由拥有的，我不过是一个受造之物，我不过是依靠着神的能力，依靠着神的恩典，依靠着神的生命，我才能够在这个地方活下去。若是没有神，他手一收，我们的气就断了。所以禁食第一件的事情提醒我们，不过是受造之物。这是主耶稣在这个地方所讲的。主耶稣在面对仇敌的试探的时候，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来，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他所引用的是在生命记第八章里面所讲到的。生命记第八章是在那里回顾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的时候，以色列人在旷野的里面，他们200万人，他们没有办法能够在那里预备食物，他们的食物是什么？神每一天都把玛纳降给他们，神是在那里训练他们一件的事情，神是他们的供应。每一天当他们领到玛纳的时候，他们知道哦，我不过是个受造之物，我需要神的供应，我需要神的怜悯。但是神借着这外面的玛纳也在这个地方提醒他一件的事情，你不仅仅需要在这里肉身上的食物，你属灵上的食物也都需要，你方方面面，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灵魂都需要神的供应。这是主耶稣在这里说的，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人活着需要食物，但是不是只有食物这一件的事情。 食物提醒我们是一个受造之物，需要神的供应，但是食物也提醒另外的一件的事情，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照着神的样式所创造的，我们的里面有灵有魂，我们同样需要神的供应。这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的里面，神希望教导他们，提醒他们的一件的事情，不只是外面的东西，他们需要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需要向神来匍匐，向神来敬拜，需要神来供应他每一天，不仅仅是肉身上面的粮食，也是属灵上面的粮食。这是我自己在这一段的时间祷告中所学习到的。我跟朱茵从2004年年底的时候，神感动我们，让我们在那个时候我们开始学习禁食。我们每一周周二的时候我们有禁食的时间，但是当我们禁食的时候，我们也同样的有的时候碰到喜庆的日子，可能是我们结婚纪念日，可能是我们谁的生日的时候，我们当然不禁食，我们那天仍然如果跟福音朋友交通，我们也在这里没有任何的禁食，但是我们绝大多数的时候是禁食。但是多少年的禁食的时候，我里面一直以为禁食的最高目标是不要觉得饿，若是我能够不觉得饿，我就觉得我的禁食是成功的一天。直到我在这一次疫情的期间，我再一次在这里来思想的时候，我原来明白了一件的事情，饿是一件的好事。所以饿是来在这个地方提醒我，我不过是一个受造之物，我需要神的恩典，我需要神的怜悯，我需要神的供应。饿也在这个地方提醒我，我不仅仅我的肉身上我有需要，我的属灵上，我的灵，我的魂都需要神来供应我。所以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当我再一次来进食的时候，每一次我饿了，我一方面我向神说，我谢谢你，我不过是一个受造之物，我需要你的恩典。另外一方面，我也向神来祷告，你把那属灵的粮食也来赐给我，你也来供应我，我不仅仅我的肉身需要你的供应，我的属灵，我的情绪也都需要你的供应，我都需要你，我需要你，我日用的饮食，我日用物质上的饮食需要你的供应，我日用属灵上的饮食需要你的供应，我日用情绪上的饮食我需要你供应，主我需要你，我需要你，我真是从心的深处需要你。而耶稣接下来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的，他讲到真正的那一个的玛纳，他才是那一个真正的玛纳，他才是天上所降下来的真粮，在耶稣基督的里面，神给了我们所有的丰富。我再说，当我向神来这样祈求的时候，神也提醒我，在耶稣基督的里面，神已经把所有的一切都赐给了我，我乃是来到我慈爱的天父的面前，耶稣基督完全的接纳了我们，所以我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我们开门，不是因为我们好，乃是耶稣基督给了我们，真的。所以接下来我真的是 我想虽然好像这里有一些关于禁食的教导，但是我自己里面的负担不只是关于一些知识上的传递，我最重要的一件的事情，若是我们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看到这个时代，如果你看到你自己属灵的光景，如果你看到你家中属灵的光景，如果看到整个小组教会各方面的需要，你觉得你里面有一点点的忧伤，你里面有一些的不满足，也许是我们里面应当进食的时候，真的，这是一个属灵的兵器，这是神给我们一个属灵的祝福，我们一定要学习在这里来使用，多久一次，多久一次都可以，圣灵会告诉你。但是我自己的建议是，一定要有一个计划。你每周有一次也好，你每一天进食一餐也好，每两天进食一餐也好，都没有关系，但是你要有一个计划。一次多久，不需要太久， 很多的弟兄姊妹，当我讲完以后，有人就告诉我说，他决定禁食24小时。他说他禁到20小时的时候，实在是饿得不得了，赶紧去大吃了一顿。我说你不要那么久，你哪怕你就是早餐，从你最简单的一顿早餐开始，甚至你只是 skip 一个 morning tea 或者 afternoon tea， 你本来平时到了那个点，你都要吃一点零食的，你把那一个先停下来都没有关系。当你里面有这一个的好像有欲望说是要去吃一点东西的时候，你说我选择不吃，我知道我需要的是你。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看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你来到神的面前，谦卑的求神来向他显明你的旨意，显明在你身上的旨意，也求神把话说在你的里面。所以不需要太久，千万不要一上来就是24小时、40小时，甚至3天、2天的禁食，都不要那么久。先开始一步一步来，贵在坚持。禁食前我们不需要特别的好像我要禁食了，所以我要大吃一顿。禁食的时候当饥饿来的时候，我们不要注重在饥饿上，饥饿是提醒我们不过是受造之物，饥饿是提醒我们我们需要神属灵的粮食，饥饿是提醒我们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借着这一些的饥饿，让我们转到神的面前，我们来向神祷告。进食之后也不需要大吃一顿慢慢的都没有什么关系。我前面为什么花了一点的时间讲到说，这个时代里面在健身的地方讲到的进食比在教会里面讲的多很多，它本身它不会对你的身体造成伤害，真的。当然你如果你有特别的疾病你非常紧张的话，你需要去看看医生，你可以去问医生这些的东西。但是就算这些的里面，我们可以选择一小段一小段的我绝对的相信这可以给你带来属灵的祝福。因为他在我的身上，在我们整个家，在我所看到的很多的弟兄姊妹的身上，借着进食带来了许多属灵的祝福。不是别的，而是让我们这个人真谦卑的时候，真能够明白神的旨意，也靠着神的能力来完成神的旨意，也把荣耀归给神的时候，神的工作、神的恩典很自然的就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结束的时候，我就想到了穆迪，这是神在19世纪所重用的一个仆人，在那个年代里面，神使用他向超过1亿的人传的福音，他带领上100万的人信耶稣。但是他的关键是什么？是他曾经有一次到英国旅行的时候，他听到了一批的话，说这个世界终将明白，神的旨意是完成在一个肯完全将自己献给圣灵使用的人身上。之后穆迪在这里思想，他说的是一个人，不是一个伟人，不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也不是一个有钱的人。穆迪出生在一个非常贫穷的家，他的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他的母亲带着他几个兄弟，所以他从小非常的贫穷，他也没有受过太多很好的教育，甚至他后来讲道的时候还常常有很多语法的错误。他后来只不过是在做一个鞋匠里面，在他舅舅的鞋店里面打工。但是他说，神说的只是一个人，不是一个伟人，不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也不是一个有钱的人，单单只是一个人，关键是愿意自己，愿不愿意把自己全然的奉献给主。祷告也好，进食祷告也好，都没有什么好像特别奇妙的作用，它奇妙的作用是必须在乎我们要做一个选择，我们愿不愿意单单的降服在他的面前。求神来祝福大家。天父，我们的心何等的谢谢你，我们不知道圣灵是怎样向我们每一个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甚至亲爱的朋友们来说话。但是我们所求的，就是当圣灵向我们来说话的时候，让我们有一双能听的耳，有一颗受教的心，更是有一双行路的脚。因为你应许我们说，有了你的命令，有遵守，这人就是爱你的，爱你的必蒙你父爱他，并且你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当我们顺服的时候，圣灵把神的爱倾倒、扩大、满溢在我们的心中。谢谢主，
我们特别求你来祝福宣道堂的每一个弟兄姊妹，让他们在所在的社区，在所在的家庭，甚至当我们回到工作岗位去的时候，为主做荣耀的见证。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